皇太子诏书丢了，劫持皇太子这个主还留了一份自检，上头有四句话：威震武林第一刀，五湖四海任逍遥，信手得来皇太子，气死开封种草包。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？真得气死，大伙就炸了庙了，纷纷请战。蒋平没言语，扑棱着小脑袋思索了半天，先得安慰春秋四老。我说四位老前辈啊，你们也别上火，人有失手，马有漏蹄，慢说是你们哥四个，就是我们谁也免不了栽跟头。现在的办法是心得往一块想，劲儿得往一起使。我四位老前辈啊，且莫担心好吗？千万别走这邪道。徐良也劝，白云瑞也劝，本来嘛，人家又不是官人，又没吃俸禄，人家纯属帮忙，不能落一顿埋怨，落一身不是。这四老是千恩万谢呀。接下来大家坐在一起研究办法呀，无论如何得把皇太子请回来呀，还得想办法捉拿罪犯。大海茫茫，上哪儿找这罪犯去？谁知皇太子落到什么地方？因此大伙儿急坏了。房叔安说：“某人干哪儿？四爷，我看这样好不？现在咱们头脑发胀，理不出头绪来了。我拿这字简赶奔日月山，见见夏八公、夏老剑客，看看他有什么好主意，能不能出个点子。”哎，大伙说对，就这样叫方叔安拿着字简赶奔日月山。书说简短，见着夏八姑之后，方叔安把大腿一拍：“老剑客呀，现在你们旧情人团聚，欢天喜地，我们可做了别子了啊！”夏八姑就一愣：“猴崽子，你说的什么呀？好好说说。”“是这么回事。”方叔安把经过讲述一遍。高天也愣了，夏八姑也愣了，有这种事儿？把字典拿来我看看。方叔安双手往上一递，夏八姑接过来仔细观看，看完他琢磨了一会儿：“这不很清楚吗？”“什么事儿清楚？”“嗨，这第一句威震武林第一刀什么意思？此人肯定使刀，肯定有名望有本事，威震武林头一个使刀的。那你们从这上头下功夫，把他找着不就好办了？”“哎，对呀，我们怎么没想到呢？那老人家，您说这使刀的头一把他能是谁？我想想啊。”哎，想起来了，离这300里有一座天水镇，归永宁县管。天水镇住着一个人，就是神刀门的门长盖天成啊。盖天成是神刀门的总门长，使刀占着一绝，有人说他是天下第一刀，这事肯定是他干的了，他自己报了号了。你们怎么不找他去问一问去？“哎，对呀，你们这一句话点醒我们梦中人呢。”“对对对，老剑客您先休息啊，我马上赶回去。”夏八姑就说：“现在我的日月山 也没什么事儿了。如有用我之处，尽早打招呼。
是呢，少不了您了。
方叔安一阵风，回到太平庄，进门就吵吵，有眉目了，有眉目了！哗，大伙围拥上来。蒋平就问：“怎么样？”
哎呀，还得说夏老剑客，你看他虽然是半疯啊，他要明白的时候是比谁都明白。他说了，这头一句话“威震武林第一刀”，没有旁人，那就是永宁县天水镇神刀门的总门长盖天成。
蒙们，他就是罪犯，皇太子肯定在他手上。
啊，对呀，
把大家全提醒了。
徐良摇摇头，
我看不见的，我认识这个人，盖天成盖大侠，那是正人君子，他怎么平白无故能接走皇太子呢？
白云瑞冷笑了一声，三哥，您这人太厚道了，您呐不能拿你比旁人，别忘了人心叵测，画龙画虎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呐。那人都是有变化的，他怎么就不能干呢？万一他贪图名利干了这种事儿，怎么办呢？蒋平说，这样吧，咱是有病乱投医，不妨啊赶奔天水镇拜会拜会盖天成，到那一看咱就清楚了，是他干的，咱当场缉拿罪犯，请回皇太子。不是他干的，他使刀的，结交的又广，哎，咱就问问他，使刀的有没有叫第一刀的，咱不就有线索了吗？我看不妨去一趟，哎，这倒是个办法，大家一致通过。蒋平琢磨琢磨，我看这么办吧，梁子，你领着弟兄们留下，家里不能没人呐，啊。你处理后事，我呢带着云瑞，还有小四杰弟兄，我们先去。房主安一听，那还有我呢，我也得跟着。对了，你也跟着。另外，高亮你也跟着啊，大勇你也跟着。徐良点头，好了，老人家，我听信儿。如果有了眉目，速报我知，那你放心吧，离开你玩不了活啊。徐良领着大部分人看家，翻江出蒋平带着玉面小达摩、白云瑞、西巴大头鬼、房树安、义侠太保刘世杰、笑面郎君沈明杰、小元霸鲁世杰、潮水燕子吕仁杰，带着丁大勇、高亮等等众人，老少十一位，骑了十一匹快马，带着自检起身赶奔永宁县天水镇。这可不是近道，好几百里呀、啊。路上饥餐渴饮，小行夜住，单说这一天来到天水镇，他们这速度就缓慢下来了。等一进镇子一看，好家伙，好大的天水镇，能有好几千户人家，好几趟大街，他们还没来过，到这还得打听，所以一个个甩凳下马，牵着马在街上走。这街上的人呢、啊，来来往往，要说拥挤不动啊，那叫过分，反正人是不断面。蒋平呢就打听，喂，这位老弟借光啊，好说您了，什么事儿？我这天水镇有位神刀门的门长，姓盖呀、啊，盖天成，盖大侠，是不是在镇上住？太是了。借问一声，他家在哪儿？我们是远路的朋友来看他来了。哎，往前走，直接奔东，到十字路口，往南拐，拐过去。走十步远有个大门楼，那就是老盖家。
多谢多谢多谢。蒋平一琢磨不远了，我们来拜会人家来了，你怎么知道人家是贼呀？就得先礼后兵。所以蒋平啊，让房若安拿了点散碎银子，领俩人找着糕点铺，买了八彩的礼品，全包装好了，叫人拎着起身到老盖去。那人真没说瞎话，到了门前一看，好阔气，卧砖到顶的大墙，起脊的门楼，天鼓响的门洞，青石的台阶，门开着呢，有个仆人拿着扫帚正扫着门前。蒋平众人这一来，这人就发现了，拿着扫帚发愣。四爷众人把马匹拴到旁边，蒋平迈步过来一抱拳，老弟请了。
哦，你有事
借问一声，这是老盖家吗？是盖大侠的家吗？
哦，不错呀，您是？
我们是从外地来的，在下姓蒋，我叫蒋四，这位姓白，叫白云瑞呀，特来拜会大侠。他在家吗？
哎呀，您来的真不巧，
我们主人少主人都不在家。
哦，
出远门了还是？没出远门，就是郊外啊，东关有个朋友今天请客，把他们爷儿俩请去了。哎，不定什么时候回来。今天肯定回来吗？今天肯定是回来，早晚之说。那好吧，我们呢送了点薄礼，不成敬意，麻烦您先替我们收下，转给老侠客。我们到街上转一圈，一会儿回来再来拜望。
哎呀，这能收吗？
我们主人有话，不能随便收旁人的礼。哎，分谁呀？我们交情不薄啊，你就收下吧。没错，哎，一会儿我们再回来。说了几句客气话，蒋平众人牵着马离开老盖家，又走到狮子街。云瑞就问四大爷，咱下一步怎么办？
那还用问吗？找座店房先休息呗，等着。
他们找了一座李家老店，包了三间房，这就是随便躺着坐着休息休息，还有个立足之地呀。伙计把水沏上来，大家静静面，烫烫脚，在这谈论着，估计这问题不大。老头又没出远门，一会儿就能回来。等了一会儿，叫义侠太保刘世杰、孝敏郎君沈明杰再去看看。俩人去了半天回来了，四爷，人家父子还没回来呢，
那咱再等，不见着是不能走啊。
蒋平待着也难受，连日来也太乏累了，四爷躺在床上就睡了。白云瑞在那喝着水一言不发，其他的有的站着有的坐着，各想各的心事。房树安呢是好动不好静的人，一瞅这德行，在屋待着实在难受。我说老叔啊，你先喝水，我到街上先溜一圈去。白云瑞一琢磨，可不是呗，在这干耗着干嘛呀，溜溜吧。树安呢早去早回，别耽误事儿。那您放心，我是那个人吗？房树安前脚刚一出店门，后边跟来俩人，一个是丁大勇，一个是高亮。
方爷，方爷，等等
等。房树安回头看看，什么事？
方爷，你一个人多没意思，我们陪着你去得了。
那行，哎呀，你们既然愿意去，早打招呼，走走走，咱结伴而行。 这俩人都喜欢方叔安，在他们眼里方叔安实在是了不起，尤其这人非常风趣，跟他在一起说话啊谈心呢、啊、叫人听着那么顺耳，所以他们陪着方叔安上了街，三个人说说笑笑搭搭个个就走在这十字街。哎呀，一看哪有热闹呢，就是磨蹭时候呗，找了半天没有热闹地方，后来多少乏累点了，抬头一看有一座小茶馆，仨人进了茶馆了，要了壶茶，摆了四个碟，瓜子糖块花生，连喝水再蘸着嘴，在这磨蹭时间，仨人把窗户坐下了。这二位就问方爷，您这么看皇太子能逮老盖家吗？
是啊，
您看他是贼吗？难说呀，难说呀，现在十成占着八成不像，见盖天成不能干那种事儿，有两成又像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他神刀啊，神刀门的门长啊，你自检上头句话不说威震武林第一刀吗？能见的面之后是便知分晓啊，
可也是。
三个人又谈了点旁的，正在这时候往窗户外头一看呢，来个老头领着俩孩子，哎呀，这三个人是背包罗伞呐、啊、另外这老头还牵着俩小猴，这俩小猴眼睛倍儿亮，特别活泼可爱，脖子上有皮套，哎，有钢链，老头牵着转来转去，就到这茶馆的前边了。闹了半天，茶馆的前头是个小广场，能容纳百十来号人吧。这老头左右学嘛学嘛，觉着这是块风水宝地，靠着一边站住了，跟那俩孩子说，孩儿啊，你们俩看看这地方怎么样。这俩孩子一男一女，看这样都在十岁左右，长得都挺好看，别看衣服破旧，长得肉皮细嫩，一眼就看出来都聪明伶俐。那小男孩说话，
爷爷，我瞅这地方可以。
小女孩也说，
爷爷就在这儿吧，我们走的腿都疼了。
行行行行，就在这儿吧。这老头是个罗锅，那脸恨不能都贴到地皮上，穿的这衣服也不怎么样，肩头上还有补丁，腰里扎着带子，满脸皱纹，一把花白胡啊，看得出来这是流落风尘和江湖的人，坎坷不平啊，饱经风霜才这个样子。这老头靠着墙站住，把包放下来，然后把包解开，从里面拿出一面铜锣，又把锣锤拿出来，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嘡，就敲吧上面。这一敲吧，走路的人都不走了，越聚人越多，越聚人越多，眨眼间就凑了六七十号，大伙围了个圈儿。看看老头为什么敲锣，有人驻足观看这俩猴。老头一看人来的差不多了，把锣放下了，冲着四外一抱拳，
乡亲们乡亲们，在下是外乡人呐，初次来到贵宝地，带着我的小孙孙和小孙女，干什么呢？耍猴来了。实不相瞒呐，我的家乡遭了旱灾了，庄稼颗粒不收，您说怎么办呢？我们只好背井离乡，在外头打把式卖艺，
另外呢耍耍猴子，向您乞讨两个钱儿，勉强糊口。乡亲们，既然咱见了面了，这就是人缘，希望乡亲们站脚助威，您捧场。练得好了呢，您带着方便钱就赏个一文两文的，没带钱呢，您只当看个哈哈笑，说您发了善心了，觉着我们爷儿仨可怜，多给我们几个，我感恩不尽呐。我这嘴也挺笨，比棉裤腰也强不多少，咱长话短说，说练就练啊。乡亲们，我们爷儿仨可献丑了啊。孩儿啊，你先练趟拳压压场子。那小男孩闻听就蹦过来，
是爷爷。这小孩长得挺水灵，
往下一杀身，叭就一个虎步，紧跟着小拳头一亮，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叭，练了一趟五花拳。
哎，练得真不错，真有几个给叫好的。
第二场，小女孩小男孩对打，
这小丫头比那小男孩还利索，
小哥俩打的这个利索劲儿就甭提了，啪啪啪啪啪啪，这一练，一片掌声。
好，
就这样，有人在兜里头掏钱，哗哗往里扔，这钱呢还真就不少。老头一看，眉飞色舞，
我谢谢，我谢谢各位，我谢谢。
说着拿这锣呀，就敛这钱，敛的还真不少。老头高兴，转回身把锣放下了，
你们俩过来也歇歇歇歇啊，让咱这猴练一练。
开始一个猴练，后来俩猴练，俩猴也会对打，
哎呀精彩呀、啊、围观的人高声喝彩，掌声雷动，
又给了一阵钱。老头表示了谢意之后，把这钱都收了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外头一阵大乱，
啥人？啥人？
老百姓回头一看，啊，左右分开，从外头进来七八个，为首的是个黑的个儿，真是身高过丈，跟半截子黑塔相似，扫帚眉，大眼睛，骨鼻梁，方海口，多少有点小黑胡子茬，穿青挂皂，说话的声音十分响亮。他虎着个脸来到老头近前，看了两眼，又看看那俩孩子，又瞅着地上的钱。黑大个这才说话，
老头你找死。